奉献的生活。我们知道奉献就是把生命的主权和管理权从自己的手中交给基督，但是这对于己来说，除非是为形势所迫，否则是不甘于这样放弃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明白奉献的生活是什么。让我们先说什么不是奉献，这样会更有助于我们明白什么是奉献。奉献不是遵守什么信条，不是一种专职的侍奉，也不是除去恶习或者不好的行为。有许多人说，我怕将自己完全献给神，因为我知道神一定要我相信一些我不能信服的事，到我所不愿到的地方，并夺走我所喜欢的东西。这些都是好，这些都是消极的一面。其实奉献是积极的，神要的是我们的全人，好叫我们的生活像神，活出神的旨意。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神将奉献的程度说得更清楚，免得我们仅仅口头宣称奉献是灵魂得救或将心献于主。滥用成圣这个词而不求圣洁，是人最容易犯的一种毛病。我们可以气哄自己说，已经把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东西献上了，却把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留着。神不单要我们的体，也要我们的灵魂。请再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便能清楚了。在奉献的事情上，神不容人有丝毫保留的。他知道若身上仍有一个肢体没有献上，则全身亦必全功尽废。谁读了雅各书后而不深深的惋惜信徒的未能完全奉献，竟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舌头呢？贪念不是由那未献上的眼睛而来呢？未献上的双足不是走在罪恶与世俗的道路上吗？未献上的耳朵所听见的不是闲言闲语和淫词妄语吗？未献上的声音对于神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神已详细说明奉献的程度，神指出每个肢体的降服都要包括在奉献之内，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为义的器具，包括你们的自己、你们的身体以及你们的肢体。奉献是一切都包括在内，没有遗漏，也不容任何豁免。神洁净了我们全人，是要我们的全人为神所有所用。我们奉献给神的圣洁的另一面，就是神将我们归给神。所以神说，你是属我的，我们归向神就是属他的人，应该尊主为圣，在心里称颂他说，主啊，我是属你的，你要我做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奉献包括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范畴，包括一切内在的东西，如心、灵、魂、意志、感情，包括一切外在的东西，例如家庭、儿女、财产、职业，包括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例如友谊、光阴、金钱、享乐、生活计划等等。奉献包括我们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不管过去有多少罪恶、忧伤或是自私，只要一次完全交给基督就成了。但是有人愿意将过去交给基督，却以现在让基督管理视为一件难事，要为自己留点余地。又有人因忧伤痛悔，愿意将过去现在都交给主，但是却不愿意把将来交给主。他们怎么知道神是信实的呢？他们怎能永远活在神的管理之下呢？在一次夏令会，我负责宣讲奉献的信息，前排坐着一位姐妹，她面露愁容。当我说我们有信心将七月交给神， 但是却迟疑，不敢将九月也交给神。他当时微笑颔首，表示我说穿了他的心事。散会后，他对我说，你说不敢将九月交给主的话打动了我的心，现在我觉得很好，可是在九月里我将要施手术，我在这里只能享受一半快乐了，因为我得为九月忧愁。奉献包括了我们的最好与最坏，有些人不相信神会接受他们，因为他们过着犯罪的生活，但是凡来救我的人，我必不拒绝他。这句话包括了犯罪的圣徒和罪人在内，恩典丰丰足足地临到我们，打从生命的开始直到末了。所以无论我们是否仍偶然犯罪，只要我们肯无条件地将自己献给神，神必接纳我们，并且基督的宝血必洗净一切奉献者的罪。有些人不难将罪带到神面前，却难以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这种必要。这里有一个善于判断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本领，相信他所判断的都不会错，结果他就养成事事专横与同工格格不入的性格。有一次我把这一方面的奉献难处和多位传教士交通了，稍后其中一位传教士对我说，你今早说的就是我，我善于判断，我的确有许多地方令人难堪，我现在明白了，我要连判断这样优点也要奉献给神。有一位颇有干劲的姐妹，她的观点和另一位做生意的女士一样，我为什么要求神指示我办法，若我运用自己的智力，我也会如神一样可以知道办法。这是一句不成熟的话，我们的失败岂不是因为我们的自信吗？又有一位美貌的女子，她具有吸引人注意的魅力，她看到许多貌不出众的女子奉献给神，是为了要寻求内心的完美，而她自己为何要献给神呢？她现在岂不也能吸引人的注意吗？但是究竟谁当被人注意呢？是她自己吗？不，被注意的应该是神。我们的好处也如罪一样，能阻碍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计划。奉献给神是一件决定性的事，不可有丝毫保留，我们不能扣留我们的任何部分，并在上面写上保留二字。基督若是主，基督必要成为我们一切的主，我们必须让基督管理我们的一切，从内在到外在，并要完全遵从神的旨意。我们应当留意一件事，就是奉献不能以别的东西来代替，我们不能用金钱、光阴、才能或工作来代替奉献我们自己。我们若乐意将自己献给神，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才能、金钱等等，也要全部归给神，但绝不能以这些东西作为奉献给神的代替。神绝不要你的东西，他只是要你。此外，我们也不能要求神只对付我们的毛病，而不把我们的意志和心灵献给他。有一个拿着时钟的指针到修理钟表的人那里要求修理，修理的人说，把整个钟带给我看，因为时间不准的原因不是这些指针。那人说，不，若我将钟带来，你会将它拆毁，而且又要我花钱，时间不准是因为指针走得不准。奉献的多少决定我们生命的强弱，所以若有部分仍未献上，不管哪部分在我们眼中是多么的渺小，都是违背神的行为，足以阻止圣灵丰盛的居住在我们的生命中。怎样奉献？或者有些读者要说，主啊，我决定将自己奉献给你，我已知道为什么我要奉献和我要奉献什么，现在求你指示我怎样奉献。因为神的救恩永远长存，神常催促我们更深的经历在基督里丰盛的基业。主耶稣站在你的生命中那还未献上的地方叩门等待，他愿意进来与你在灵里深入相交，但他永远不会强迫进入我们的心，他必先要我们打开心门，然后他才进来。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奉献给基督是一种断然的行动，不仅是心中热切盼望，乃是义无反顾的宣告，不是口头说说的志愿，乃是立志的坚决行为。奉献是永认基督拥有合理使用我们的权利，我们需绝对听从他的指示，由立志到决定，由决定到行动，是一步步的实行。斯比尔博士 Dr. R.E. Speer 所著《真实生命日志》记载胡比福 Hu Beaver 的奉献事迹。他是一位满有圣灵恩膏的青年人，他在离世前的短短年间，在大学生中做了不少荣耀主的工作。日志记录他的生活片段如下：1895年11月16日，我胡比福愿意把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完全的不留余地，献给我那肉眼虽不曾见过却深爱深信的主。我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将自己献给那以宝血赎我的主。现在我献给那保护我不遇试探，使我在他荣耀里叫我不致羞愧的主，我将一切都托付他，让他用我在他以为可用的地方。我已经得着了圣灵的印记，充满了神的平安，但愿尊贵荣耀永永远远的归于他。阿们。你曾否毅然地将你和你的一切都奉献给主？若是没有，为何不现在就放下此书，祷告神将自己献给他？奉献是一种自发性的行动，我们奉献不是出于责任，乃是出于我们的甘愿。这不是强迫的行为，乃是奉献的心意。主耶稣站在你的生命未献上的地方叩门，但主耶稣不会强要进来。若是他不能与那些同住在一起的人相交，他进去是毫无意义的。他要进入我们的心门，为的是爱我们。除非我们以爱相待，否则我们必觉痛苦而不是喜乐。正如香气之于玫瑰，绚烂之于落霞，皎洁之于白云，甘愿和奉献彼此是息息相连的。他甘愿的乐意的为我们舍了生命，他也期望我们带着欢笑唱着乐歌开门迎接他。奉献是一次完成的行动，我们所讨论的奉献是始终不渝的，所以奉献不需有第二次，出于至诚的奉献是永远的。有许多人为奉献后的失败忧愁，以致有多次的奉献。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确定以往的奉献是出于至诚，我们便能肯定过去的奉献已是千古不易的事实。奉献表明我们不属自己所有，是已将生命的主权交与基督，所以生命不再是我们的了。任何再奉献只是表明我们先前所献给主的未够忠诚。当然，信徒奉献之初不是一下子便清楚奉献是什么和奉献对于信徒的要求是怎样的一回事。当人为神而活时，神会启示我们，要表明人的许多地方人为自己而活，心里有不愿意舍弃自己的享受。人得了这启示应该怎样？应当再奉献一次吗？不，奉献只有一次。信徒只要说，主啊，我现在把还未献上的部分献给你，感谢你，因为你指示我还有一部分未献上，现在我将它献给你，求你接纳。奉献只需一次，不过在奉献后应当持守奉献的精神。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更明白神的旨意，献上还未献上的东西。有人还说，奉献是生命的转机，使人今后不断地活在奉献的生活中。我且用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相恋，在彼此信任下终于结为了夫妇，但在结婚之前，他们是不知道结婚后的情形是怎样的。妻子不知道他的时间是要多用在家务上，再不能有空间去做以前喜欢做的事。可是他假设用很多时间做他喜欢做的事，而置家务于不顾，夫妇之间便会发生冲突摩擦。又或者丈夫知道妻子及家庭需要的开支，但不知道妻子个人的喜好，以及不精于料理家务。假如呢， 丈夫不顾家庭的负担，四处浪费金钱，一意独断独行，结果必定引起彼此感情出现裂痕。他们处于这样的情况，应该要怎么办呢？他们需要重新结婚，以免除误会吗？当然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若是真心相爱，就应当彼此原谅，相互帮助，快乐和谐的婚姻生活，不但要有奉献的行动，而且要常有彼此奉献的精神。凡是爱主、信主的人，都与主联合。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之初，不是尚有许多地方人未明白联合是什么意思吗？直到我们与他同住，才知道他的心愿、意志、目标及方法，并且看见在许多事上我们与他不是相合的。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奉献，只要不断地把我们所谓献上的献给他就是了。我们应当将一切献给他，正如他为我们牺牲了一切一样。从人的观点来看，坚决的、甘愿的、完全的奉献是迈向至高层面生命和接受圣灵丰盛的第一步。当我们放弃犯罪生活、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圣灵。当我们奉献自己时，我们便被圣灵充满。接受圣灵是神给悔改和信主之人的应许，而圣灵充满是神给奉献和相信者的应许。在悔改时，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在奉献时，圣灵完全掌管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就是顺从神，以及一生遵行神的旨意。有一次我到美国一所大学主领布道聚会，我被接待到一个家庭去住。我住的房子就在厨房的楼上，那里是有楼梯相通的。当日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内，外面下着大雨。不久我的行李到了，我尝试开屋里的一扇门，但门锁了，不能开。我看见有三扇门在一排，于是去开第二扇门，但是门也锁了，我仍不能开。于是去开第三扇门，结果如前一样。我立时有一阵强烈的孤单感，于是走到楼上的一间小房祈祷。我渴望享受基督的温暖，活泼的、可爱的同在。忽然间基督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正是许多人接待我的方法吗？他们要我进入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放我在一个小客房内，希望我在那儿住下来。但是我是何等渴望进入他们每个房间去，与他们分享生命的经历啊！朋友，你将主耶稣放在何处？你把他放在卧室，使他在你的生命中不得自由吗？他岂不是想进入你生活中的会客厅吗？他曾用被钉的手扣门，但门关了，他不能进去。他要进到你的办公室，参与你的计划和分享福乐，却因门关了而不能进来。他察觉你的一切黑暗行为，所以你就拒绝了他吗？他想帮助你计划一切，但是门却关了。他想充满你、祝福你，可是却被你赶回楼上的卧室里。他的心很是忧闷。之后我又从这个大学城市转到另一个大学城市，那处接待我的是一个独居的寡妇。她的家很小很简陋，我们在厨房吃饭，但是她待我是多么的热情啊。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款待我。第一天她就对我说，安小姐，我的家很小很简陋，但只要你在此，这里一切你都可以随意享用。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你喜欢怎样办就怎样办。我希望你不要拘束啊。哦，我这个经常四海为家的人，我敢说在我停留的他家几天，我真是有着宾至如归的感觉。朋友，主耶稣住在你里面吗？你曾否这样对他说，主啊，我献给你的生命是何等的简陋，但是只要你肯在此，我的一切都属你。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你喜欢怎样办就怎样办，请你不要客气。他等待着你这样的请求，你诚恳地请他，他必接纳。你愿意今日就开门，恭迎他进来吗？